不偷。没想到现在要将13、14岁穿过的贴身衬衫拆了，重新缝制。前几天试夺冬天衣物的时候，在旧衣橱底找出来的衣服，领口和其他地方都很窄，不合适。梅野子当场轻快地把它拆洗了，而且昨天他还把拆洗的布头熨了熨，再量量尺寸，衣服前后身还合适，只要设法把袖子拼出来就可以凑合穿了。袖口差1寸，袖子要从袖根算起，约1/3的地方结合。他刚把袖口拆开，便自语了一句：“哟，已经留了富余的窝边了。”他想起穿这件衬衫的那一年，正好举家迁到东京来，母亲指点说，在袖口处留出1分的地方缝上窝边布，这大体上是关西式的缝法，把毛边翻在里面，或相反缝在正面，这是关东式的缝法，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母亲还说，关西式的缝法比较经济，但是梅野子是年轻人，要外出，所以打那以后，梅野子观察着母亲的各种生活方式，她觉得都是关西式的。母亲身上具有一种古典的女性美，性格温柔而细致。袖口的红色里布都已褪色，但还保留着令人怀念的薄毛呢的颜色。正面的薄毛呢也印着可爱的山水花鸟图。衣服的前后身是带红黄的方鸽子。作为法兰绒来说，花样是极其一般的，一下水毛呢就发硬，质地却很结实。现在看来，不论是毛呢还是法兰绒，都是很新奇的东西，使人有一种暖和感。他想使用原来的布料做袖子，袖口处不论表里都要缝接上。梅野子心想，干脆用法兰绒缝接口处吧。于是他把装着布头的盒子拿了出来，虽是南府店的盒子，却贴着彩色的花纹纸。这样一来，女学生时代的梅野子觉得仿佛成了自己的东西。她从这盒子里抽出一堆布头，几乎把自己的膝头都盖上了，然后把布头摊开。裁剪西服剩下的布头比裁剪和服剩下的多得多。她没有找到缝接法兰绒袖子的布头。没有找到，梅野子一点也不发愁，再说也不那么急于找到，他只是带着一筹莫展的神情，悠闲地静坐在那里。当然，一块块布头都带有姑娘的回忆，可他也不是要泛起那一个个回忆，而是总觉得这段时间很平静，一块块布头都勃勃有生机，仿佛是梅野子也变得明朗快活起来了。梅野子想起一个关西朋友来，这少女的家人把她出生以来的全部布头都张贴成册，好像一本相册，按照缝制衣服的顺序张贴，逐一标上年月日。她把这本东西让梅野子观看的时候，梅野子又惊讶又羡慕，觉得这美丽的少女长得如花似玉，光彩照人。她母亲讲究衣着，也是用这种办法搜集了许多古代布片。梅野子回到家里，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，母亲也非常钦佩地说，对一个女孩子来说，这也许是比照片更好的纪念，长大再看看这些东西会有多么高兴啊。这着实没想到，即使想到也办不到，要是把梅野子的布头也存放起来就好喽。梅野子要这样做，从现在开始也可以吗？以前的布头恐怕还有吧。在旁倾听的父亲脱口而出似的说道，何苦呢？这不是平民百姓该做的事。母亲惊愕地望了望父亲，默不作声了。父亲又说，哎，这样的孩子不容易养大哟。当时梅野子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生气，现在多少懂得一点了。父亲似乎是说，不应沉湎在回忆里，对过去的事不要再牵连上，不要再捕捉。更重要的是，梅野子的布头里没有缠着任何一丝阴影，尽管平凡，但竟是纯洁而幸福的回忆。在那诱人的美丽的布头里，也许记录着那孩子和他母亲的屈辱和不幸。 他们是不是很珍惜这份悲伤呢？
哦，
母亲瞟了父亲一眼就站立起来，梅野子也绯红了脸。要把那件贴身衬衫拆了重缝吗？了不起啊！对了，袖子呢？总有布头可以接的吧？请把我那只旧藤箱拿出来。梅野子把旧藤箱抱了出来，咚的一声放在母亲的膝前。母亲将藤箱盖打开，把整整齐齐的摞成一叠的布头，就像点钞票似的麻利地翻了出来。来，这个做袖口。来，这个做里子。说着，母亲将带小菊花纹的薄毛呢和红布片抽了出来。梅野子看得入迷，终于笑了。有什么可笑的？
没什么。看到妈妈翻找的情景，我总觉得这只藤箱仿佛什么都可以变出来似的。
因为够年头了呀。母亲久久地望着用尺子量布头的女儿，漫不经心地说。现在梅野子还给田山去信吗？
是呀，一个月大概去一封吧。
梅野子回答的数字实际上已减去了三分之二。
分别的时间真长啊。
是呀，四年了。梅野子不禁忧心忡忡，本想张口问母亲什么，可又低下头来。从梅野子穿不了这件贴身衬衫的时候起，战争就连绵不断呢。
是呀。
梅野子就是在战争中长成大姑娘的呀，尽管如此，还是个懦弱的人。发生了我们年轻时代连想也没想过的事呀。说着，母亲走出了房间。一想到果真是战争中长成大姑娘的，梅野子就觉得心弦绷得紧紧的。她瞪大眼睛，抬头望了望苍穹，想起了现在这年龄的姑娘热烈燃烧着的命运。梅野子又拿起了缝针，在贴身衬衫的旧布头上，她又感受到了新鲜的爱情。她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，仿佛战争的岁月就在衣橱底耐心地等待着她似的。她刚缝上一只袖子，伯母来了，同时还传来了男人沉重的皮鞋声。梅野子还来不及站起身子，母亲已经走到大门口了。母亲将客人领了进来。经过梅野子的房间时，没有扬声。梅野子有点纳闷。过了不一会儿，他房间的隔扇门打开了一条小缝。母亲自语似的说：“对岛村伯母也真难办呀。”接着又说了一句：“我给他们上茶，你准备一下。”母亲说罢，很不平静似的折回了客厅。梅野子心想，大概是来攀亲的吧。他深感不安。把茶备好后，若无其事地向大门走去。大门口摆着一双军官的长筒靴子，正门的铺板上放着一顶帽子。梅野子刚想把手伸过去，可又有点踌躇，最后还是悄悄地把帽子拿起来挂在衣帽架上，然后折回房间。刚拿起针线，觉得手腕有点僵硬，微微颤抖起来。
梅野子，来给伯母请安。
母亲在走廊上呼唤了一声，伯母将大泽中尉给梅野子介绍过后，一边似看非看地望着梅野子，一边独自说开了：“
喂，梅野子，大泽先生就要回去了，对不起，请你将他送到车站吧。”
母亲硬性地吩咐了一句：“
是。”
梅野子一惊，立即站起身子，旋即又跪坐下来。母亲一边用眼神示意，一边先走到了走廊上。田山的事我已经谈过了，梅野子也送送他吧，免得失礼。母亲小声说。梅野子忽然感到眼睛热乎乎的，心头涌上了一股淳朴的感情。走出大门七八步远的地方，大泽中尉停住了脚步。
请留步，告辞了。
不，送你到车站去。这时候梅野子才望了望大泽中尉的脸，中尉想了想，就干脆地说：“
是吗？那么就劳驾了。”
中尉边走边告诉他，他带着公务回内地两周，然后重返战场。岛村伯母说：“倘使结婚，就趁现在。”就这样，我被岛村伯母拉来了，
是你出乎意料，太失礼了，请你原谅。岛村伯母特别夸你，说你是个非常好的姑娘。果然是这样啊。梅耶子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心中泛起一股似是纯洁的悲伤，也似是一种明朗而安详的情绪。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田山的姿影。谢谢你相送。在检票口，大泽中尉做了个有力的举手礼。祝你健康。啊，他望着我。梅耶子好像忽然被吸引过去，不知所措，眼泪快要夺眶而出。那是一双同田山一样的眼睛。莫非远去的男人都有一双同样的眼睛？梅耶子和田山没有立下什么海誓山盟，可是他那双眼睛总是活在梅耶子的心中。四年来一直抚慰着他迅速成长，这就足够了。梅耶子不想把大泽的眼睛从自己的心中抹去，也想永生不忘，为他祈祷。